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一课，概率是可以测度的。要搞清楚一门学科的本质，认真研究该学科的开创者的想法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事实上，某些基础性哲学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关于概率，我们的第一堂课要介绍的第一个伟大思想是，概率是可以测度的。这个观点的形成时间是16到17世纪，过程为何如此漫长，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希腊神话中有命运女神迪喀、德谟克利特及其追随者假设，构建宇宙的所有原子都会受到某种物质偶然性的影响。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指出，这种偶然性就是原子的偏离。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学会了用指关节骨或骰子玩概率游戏。到了罗马时期，这种游戏流行开来，士兵们通过抽签决定基督斗篷的归属。后来，古希腊学园派怀疑论者将概率视为人生的指南。不过，这些时期似乎都没有出现有关概率的定量理论。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测量东西的？以长度为例，我们会先找到一个长度标准，然后计数某个东西包含多少个这样的标准长度。比如，在我们用脚步测量距离时，这个长度标准就是我们的脚，但是不同的脚有可能得出不同的测量结果。因此1522年有人提议改进法定路德杆的确定方法，如图1-1所示。当人们从教堂鱼贯而出时，将排成一列的16个人的脚的总长度设定为法定路德。从图1-1可以看出，这些人的脚长度不一，但通过一群人来设定这个长度单位具有明显的平均效应，因此很多人接受了这个方法。不过当时似乎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平均数这个概念。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个方法存在哲学上的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定义长度，但在用脚长测量距离时，我们已经假定我们采用的长度标准等长，因此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因为这个意义而放弃用脚长测量距离的方法。我们的测量活动就始于此，最终建立并完善了长度的概念。脚的长度因人而异，路德会长短不一，标准米尺的长度在足够高的精度条件下也会各不相同。借助物理学知识，我们可以不断改进长度测量方法，因此这确实是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但它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反而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趋于完善的道路。概率的测度同样如此，在测度之前，我们先要找到或者制造同等可能性的情况，然后计数这些情况发生的次数。于是事件 A 的概率记作 PA， 为 PA 等于事件 A 发生的次数除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次数。注意，从上世可知，一，概率永远不会是负值；二，如果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中均包含事件 A， 则 PA 等于一；三，如果事件 A 和事件 B 不会同时发生，则 PA 或 B 等于 PA 加 PB。 此外，某个事件不会发生的概率等于一与该事件发生概率的差， P 非 A 等于一减 PA。这个概念虽然十分简单，但如果运用的巧妙得当，就会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我们以生日问题为例，如果不考虑闰年，并且假设出生日期的概率均相等，每个人的生日相互独立，即没有双胞胎，那么房间内的所有人中至少有两个人的生日在同一天的概率是多少？如果你以前没有见过这个问题，它的答案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一群人中有人生日在同一天的概率等于一减去所有人生日均不相同的概率，第二个人与第一个人的生日不同的概率为365/364。如果前两个人的生日不同， 那么第三个人的生日与他们俩都不相同的概率为365/363，以此类推。因此 N 个人中有人生日相同的概率为1/365/364×365/363×365/N+1。如果你对同额赌注感兴趣，就可以利用上述公式找到使输赢概率趋近1/2的 N 的值。当房间里一共有23个人时，生日相同的概率会略高于1/2。如果房间里有50个人，这个概率就会接近97%。人们经常利用生日问题来考虑一些令人吃惊的巧合情况，因此生日问题出现了很多变种。比如两个美国人的生日相同，而且他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生日相同的可能性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为帮助大家应对这些问题，本堂课内容的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些有用的近似值。最后本书在结尾部分又利用这些近似值证明了菲尼蒂定理。现在大家只要知道等可能情况这个基本结构应用广泛和深入就可以了。